好，那就其实就引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篇章啊，就是讲讲就是琼尔怎么样去思考、去实践，在中国的当代设计中呢，去体现这个所谓的工匠精神，然后又用这个工匠精神呢，反映在一件一件的产品当中呢，和这个世界和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的对话。
对，就像最近我刚刚有在那个英国 Lawrence King 出版社和两位英国作家一起合作了这本书，叫《Essentialism》其实这个英文词是两个英文单词的结合，essential，一个是 essential，还有一个就是 essential，一个就是表示本质，最最本质 essential 的，另外 essential 就是一个是个感知。是一种就是触摸感知，甚至带点点那种性感感受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对中国当代设计中工匠精神的这个演绎，其实就这两个词的合并，就是这本书的名字 Essentialism 所以其实这本书也是非常相对比较完整的总结了过去我这个13年。通过上下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平台，做了中国当代设计中工匠精神的演绎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怎么说？就是我觉得中国当代设计中工匠精神，其实我觉得它都是在演绎一种美一种情感的创作演绎一种文化的力量、卓越的力量、时间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分析一下，我觉得在21世纪当下，从零开始创建一个品牌，特别是高端的品牌，来自于中国的，其实挑战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也是记录或者我梳理了整整过去这个13年，其实我也只做了3件事儿，或者说这3件事儿呢，也是我为上下打下了3个基础。或者说也是最大的3个挑战吧，其实一个就是如何在中国，真正的去建立、打造一个高端手工艺产业链，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没有一个高端的手工艺产业链的一个建立，形成，其实再好的设计、再好的理念，它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走到一个最终的一个成果啊。那么。我过去应该13年，应该一点一点在中国，我们不能说建立了一个中国的高端手工产业，那至少是跟建立了一个以上下为核心的一个高端手工产业的一个雏形一个起步。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能够去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一个 style。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怎么说一个 timeless 的一个风格，至少是我尝试赋予给上下是一个东方的极简主义带有东方诗意的极简主义，和西方的极简主义是不一样的，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带有东方诗意的极简主义，通过 lifestyle 家居、服装首饰配饰等等进行演绎，然后一个就是创立一个品牌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为什么大家会看到在这个 PPT 里面我们有我们的作品，在大英博物馆、V&A Museum 集美美术馆等等等等都是有那个被博物馆有永久的收藏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过去整整这个13年的一个积累探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上下的母亲，作为一个母亲，是赋予了这个孩子一个最最基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而之后，那这个孩子就可以他独立面对各种挑战，进行大胆的尝试，甚至有的时候可以疯狂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就好似树有了根基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怎么说在探索，就像刚才语言问我的这个。中国当代设计中工匠精神其实是没有一个 formula，没有一个就是公式的它还是怎么说？它是一个这个转换的过程这个对话的过程没有一个 formula，而是进行怎么说？说的玄一点，其实就是一个悟性，要通过一种感悟 啊，通过一种感悟来找到这样一个桥梁，架起这样的对话。然后，其实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很多的设计，其实都是 skill， 都是技术技巧啊，对色彩、工艺、技术、比例啊，各种各样的把握，用这些技巧来演绎我们感悟、心灵感受到的这个桥梁、这个点啊，这种情感啊，就像我外公在他以前的有写过一本书叫《破颜微笑录》里，他说过：“明心见性，对任何事物只是一个悟字，不彻悟，虽藏经万卷，实等虚设。有所悟，破颜微笑，以得知矣。”对，
哎，我觉得这句话说太棒了，“破颜微笑”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对的，是的。
我觉得是件特别特别宏大的命题，但是我觉得琼尔特别不容易，就是真的是一点一滴、一门一门的手工艺去挖掘，然后把它通过作品呈现，然后再不断的打磨，然后再去延伸这个产品线，让这个上下这个孩子呢正逐渐的成型啊、有了能够呼吸，有了心跳啊，然后就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年龄了，哎，能够去奔跑去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力，展开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组图有几张有意思的照片啊，请 Crystal 放一下，有几张合影，哎，特别想请这个琼儿跟我们讲一讲，哎。哎，这三位，哎，但中间坐的是琼儿本人本尊啊，
其实、
啊、旁边两位男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对啊，那么这位穿银色西装的呢，其实就是 Patrick Thomas 先生，他是爱马仕全球前总裁。那上下其实就是在2008年、09年啊，在 Patrick Thomas 和Pierre Alexis Dumas 就是爱马仕全球艺术总监，在他们两位的联手和我一起的这个努力下，赋予上下一个全新的生命。然后另一边穿深蓝色衣服的这位先生呢是 John Elkann 啊，他其实就是安妮利家族的意大利安妮利家族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传承人。那法拉利就安妮利家族，他们 XO 集团旗下有法拉利啊、玛莎拉蒂等等啊，不同的这个 Fiat 啊，等等不同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品牌。那么其实是在2020年年底、2021年年初，那么上下也进入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在XO 集团，也就是安妮利家族的这个控股的这个集团公司，也加入到上下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加入到上下第二个10年的新篇章。所以这张照片其实是在20年疫情期间，我们一起在我们波尔德的家进行了一次非常意义，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这个怎么说啊，握手啊，非常有意义的一次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刻的见证。所以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嘛，其实我坐在中间，其实最主要就是表示我们不管是爱马仕集团还是 XO 集团，都是把中国的这个文化，中国的文化中的这个卓越性放在中间啊，所以这张照片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哎，我觉得就是感觉三位都特别的，儒雅，很放松，哎，特别特别放松啊。包括这个 Alkan 这个先生啊，就是非常年轻有为，但是感觉真的很放松，哎。感觉在你的这个带动下，大家都有一种中国文人雅士的感觉了。我知道这个 XO 居然是这个意大利就是数一数二的企业巨头啊，那他们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经营业务，但这几年呢开始关注到奢侈品牌。我们知道就是包括他们也投资了像Christian Louboutin 这样的一些知名的品牌，然后但对上下，我觉得他的有很多重的想法，特别是他们特别渴望能够接触到中国的高端的奢侈品市场，哎，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市场的巨大的吸引力，哎啊，那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包括他们像法拉利啊，这都是他们旗下的这样的旗舰品牌，哎，你觉得未来就是中国品牌哎走向世界和世界品牌走向中国，将会有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化学反应发生呢？哎，然后你对这当中有什么期待呢？我们在正想顺便的听听你的想法啊。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是已经开始的一场旅程，已经开始了。我觉得随着 这个时间的推移，不管整个的国际大环境怎么转变，不管整个的国际大的市场怎么转变，我觉得全世界的人类啊，对美、对卓越、对生活的美好、对这个心动的感觉的这个追求是不变的。所以当整个世界在变，我觉得我们就去寻找有什么是不变的，而不是跟着世界的变而去变，那我们永远跟不上变化的节奏。所以我觉得，但这些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的底蕴中，中国的这个历史的根基中都是有的啊。最后只是就是看我们不同的中国的品牌通过什么样的叙述方式，通过什么样的语境，通过什么样的产品作品啊，能够把它通过什么样的一种风格把它带出去啊，能够引起共鸣，然后让西方被看到、被感受到、被感动到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不仅仅是趋势，是已经开始的一场旅程啊。然后我觉得当然挑战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越高端的品牌定位挑战越大，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是西方这些经过几十年、百年、上百年、几百年这个沉淀和打磨的这些大品牌。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说哦，我 from Chinese culture， 我是来自于中国文化的，所以呢我的品质可以和你不一样，就是标准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表达方式不同，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不同、历史文脉不同，其实其他的对卓越的品质、精湛的工艺、独一无二的创意设计、鲜明的美学的理念与品味、非常坚定的品牌的这个起源的这个品牌的文化的观念等等，这个其实都是要至少和西方品牌做的一样好。然后我是来自于东方，我来自于中国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旅程是必然的，而且已经开启了。但这场旅程也是不容易的啊。那我觉得西方的品牌来中国，那这个已经，其实我觉得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品牌都来到这个中国的市场。我觉得对，怎么说？中国的整个的其实我觉得这次跟法拉利的合作也是，就是怎么样这些源自于西方的品牌，让他们的这个 original 品牌缘起的文化和中国这个大市场的这个中国的文化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对话，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化学的反应，进行就是好像一场又一场的这个音乐会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交流和对话可以持续的进行，那我相信这个品牌也可以既保持自己鲜明的独一无二的自己的起源文化的这个根基风格美学的同时，也能够让中国这个市场更好的解读它、拥抱它。当然这一切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都是有挑战的。